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
嗯，非常高兴今天我跟小芳一起又在我们的亲情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是的。
嗯，那从今天开始起呢，小芳跟我要跟听众朋友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节目，
是
叫做创世纪里的亲情。
是。说到创世纪，大家应该知道它是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
对，
是在编排的顺序上放到了第一卷。这里边讲到了上帝对世界的创造，包括对人的创造。那我们怎么样的在神这样的一个宏伟的创造当中能够感受到有亲情的存在呢？
对呀，一般来说我们一说到亲情这两个字哈，就会想到家。
是的。
对呀，家里边哈有爸爸妈妈，
对
啊，有子女，
是，
然后在一起呢组成的这个温暖的家，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亲情。
是的。
嗯，
那其实你看这个是让我们感受到是人和人之间好像才能够有亲情。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在创世纪里边的亲情。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亲情关系是在我们和神之间的。
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的。
那说到儿女，神就是我们的天父。
是。从创世纪里边我们看到上帝七天的创造。我们的眼光会看到上帝创造了天地星辰日月宇宙的万有，高山河流江河湖海，还有动物植物，然后创造了人。但是你看到了吗？这是一幅画面，是从天到地，然后从地好像神的眼光一下子就进到了人里边。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家。
对，那说到这个第一个家呀，真的就是在伊甸园里边那么美好，那么和谐，
是，
真的是人人向往啊。
是的。
那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哈，读文学作品啊，一说到这个伊甸园三个字，脑海中所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是的。
就是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和谐，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快乐都在这个伊甸园里。
是的。
那在创世纪里除了伊甸园里面的这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家哈，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对夫妻啊，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啊，就是在园子外面，
是，
对，他们生活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
情况。对的，对的。
然
后其实从他们也带出了人类两条线。
对，
在这之后呢，我们又看到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挪亚和他的家。
对，挪亚和他的太太啊，
对，
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儿媳妇。
是的。
哎，在挪亚方舟里面啊，
是
这个家庭的经历。
是的。
挪
亚之后又出现了亚伯拉罕。
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之间，他们这对夫妻他们的家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是的，从亚伯拉罕之后呢，又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儿子以撒。
对，以撒呢，到了40岁的时候才娶了他的太太。
是的，在之后呢，就是以撒的孩子雅各。
对，雅各呢，到了他的舅舅家，
是的，
娶了他舅舅的女儿，
是
的，也就是他的表姐妹吧。
对的，是。然后呢，从他这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大的家族，
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民族的祖先。
是的。然后之后还有一个人物很重要，就是约瑟。
对，他跟他哥哥之间的故事。
是的，
那我们说的这么多都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一个又一个家庭。
是的，一段又一段的亲情故事。
对，这么多的亲情故事，这么多一个一个的家庭，对于今天的我们可以说是离得非常非常的遥远、
是的
啊，从时间概念上来说啊，已经有好几千年了。
是的，
那从这个民族上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故事。
对的，和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是有太多的关系。
对呀、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历史中的一些人物呀？
对的，可以这样去讲，它确实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但是其实呢，它是更重要的是记载在圣经里边。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
对，
其实神借着这本圣经和这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以及他们生命里边发生的这些亲情的故事，到如今依然在对你和我说话。
对，那我们跟小芳，我们就要开始的这个系列节目哈、要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亲情当中是什么呢？
是的，
创世纪里的亲情，那我想要从第一章开始说。
是的，
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跟创造天地的这位主宰之间没有关系的时候，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外界就是纯粹的物质啊，谈不上什么太多的关系哈。
对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周围跟我是没有太多联系的。
是的
啊，它只是就是日月星辰嘛，
是，
对吧？
就好像我们从小的这个受教育的环境，一直都是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
对
啊，好像我们天地万物是属物质的，包括我们这个人也是物质界的一个族类。
对
啊，
那所以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跟神之间有了关系之后，就是像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这种血脉相连的亲情关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再来看上帝的创造，哇，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这个真的是像新月讲到的，因为我们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冥冥之中心里都在思想，就是那个古老的问题，我到底是从哪儿来呀？我其实不知道，就是我不大明白，我真的是猴子变的吗？我好像又跟猴子也没有产生太多的关系。
对，
就是我连不上。但是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哦，原来我的生命是他按着他的形象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是，
而且他造我的目的是他要爱我。
嗯，
你知道吗？好像我们怎么讲呢，就是像找着了生命的源头，找着了我们的一个家一样，那个家的感觉和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这个家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说到这一点呢哈，我就想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哈，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第一日、第二日，一直到第六日我们人被造，然后到第七日神就安息了，
是，
对吧？卸了他一切的功。那其实就给我仿佛看见一个画面啊，就像你看啊，我们在人世间做父母啊，
对，
如果有一个生命要出生，出生之前这个生命还在孕育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他准备各种各样他出生之后需要的东西。
是的，
小床、小被子、小褥子，是吧，奶瓶子、小衣服哈，
是，
很多很多都提前给孩子准备好。
是的，
甚至你知道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给孩子准备的东西都有很多套啊，可能他都用不完呀。
没错，是这样的，
就是丰丰富富全部都是父母对这个生命的爱的体现。
是，
就是为他预备好。
是，
嗯，
预备他所需要的一切，甚至于都超过了他原本的需要。
对，
那我们其实从刚才新月讲到的上帝在这六天的创造里边，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神在造人之前用了五天的时间，把人这个生命体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部都预备得丰丰富富。
是的，所以当我读到创世纪里面啊，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哇，从此之后你知道吗，小芳，我再看到这个各种结种子的菜蔬，
是
就是这个种，这个菜蔬里边那个种子啊，
对，
还有我们吃的那个水果里边那个核啊，
对，
你想一个苹果核，
嗯，
长出来一棵苹果树，
嗯，
那这个苹果树结出来的果子是真是成千上百个，
对的，
对吧？那就真是觉得神的这个供应是源源不断的，
对的，
嗯，
就是源源不绝，
对，
一代又一代，
是，
就是只要你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的、不断的供应给你。
对，你看啊，我们喜欢种花种草，你知道吗？我曾经啊做了一点小实验啊，就是夏天当那个花快要开败的时候，
是，
我就去收那个花的种子。
嗯，
那你看一盆花它开完了整个夏季之后呢，
嗯，
它到秋天的时候它会结籽。
是的，
那一个花朵它长干了之后哈，里边那个籽，
嗯，
我觉得至少有几十上百个。
是的，
那这一盆花可能只这一盆花可能就是一个种子长成的。
对的，
我想至少是成千上百倍的，
嗯，
就是成百上千倍的这个花籽就在这一颗花里头。
对，就孕育出来了。
对，到了第二年呢，你只要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花籽去发这个花苗哈，
嗯，
就会长成一片鲜花出来。
是的，
嗯，
其实你看，我就从新月的分享当中感受到，就是他真的有一颗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这个发现的眼睛发现了什么呢？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对，
这个爱是源源不绝，
嗯，
直到永远的。然后这个爱是丰丰富富，体恤到我们人一切的需要，
嗯，
供应了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个里边其实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上帝对我们的那种亲情。
对，你看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结种子的菜蔬，
嗯，
是能吃的，
嗯，
那花儿呢是五颜六色能看的，
对的，
这两样东西造出来，你想想看，我当时在想，哎，神的预备，预备什么呢？
嗯，
因为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人要吃食物啊，
对，
那人的眼睛是可以发现色彩的，
是的，
那你看这个花的五颜六色，真的就让我们的眼睛就能看见这么美丽的色彩。
是，
嗯，
但是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美丽的色彩，
嗯，
但其实如果我们的心眼打开的话，
嗯，
我们就能够看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对我们爱的表明。
对，就像是爸爸跟我们之间这个浓浓的爱的亲情。
是的，
嗯，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四位相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
刚才说到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是
哇，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哈，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7节的时候呢，那我就明白了小芳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很多年的问题啊。
是，
我相信也是很多生而为人的我们
对
的一个终极的问题，
是
就是我从哪儿来。
对的，
对吧？
是，
那我就明白了，我是从神的创造而来。
是的。
嗯，紧接着我们人被造之后，圣经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创世纪里面啊，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是，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部分呢，神也给了我们权力，还给了我们责任。
对，
从刚才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了上帝造我们啊，他不光是要赐福给我们，他还要借着责任，借着这个权柄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合在了上帝所喜悦的那个样子里边。
是，那你就看哈，这个人被造之后什么还没开始做，神就说他要赐福给我们。
是的，
并且呢对我们非常的信任。
是，
就把这么样一个在人看来很宏大的一项工作，
是的，
就让我们来管理。
对的，
你想之前神创造了多么丰富的海陆空的各样植物生物动物。
是的，是的。
那你看他就说你要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是，
我们就好像成了海陆空的三军的这个总管。
对的，其实是，这是从整个上帝的创造的这个外围的环境来看，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让我们生养众多，
对，
遍满地面。其实这个里边给了我们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儿女。
是，
是的，那我们对儿女也是有上帝的托付。
对，所以我就在想啊，小芳啊，你刚才说到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想神是有多喜欢我们呀。
是的，他显然不是只满足于亚当和夏娃这一个家庭。
他真的是想要很多很多的人哈，很多很多的他的孩子哈，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哇，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天父啊，你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啊？
是的，
你多喜欢跟我们在一块儿啊。
这里边你知道让我看到，我在想啊，就是他的爱真的是无穷尽的啊，他可以爱那么多的你我，像你我这样的一些被造的人哈，那我们就不行，对吧？我们只能我们的这个爱真的是何等何等的有限，也真的是何等的渺小。
对啊，现在其实我跟小芳啊，我们两个人都是啊，每人有一个孩子。
是的，
好像你还不觉得你的爱有什么不一样，或者
对的，
因为我们没有对比嘛。
没错。
但是你想啊，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会有第二个孩子啊，甚至可能有人他会有好几个孩子哈，那可能在这个好几个孩子，至少一个以上吧哈，可能人的爱就会有多有少，有偏有差。
它不是可能了，新月，
是一定啊。
对，一定，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我们的自己的原有的家庭，对吧？我们都不是一个子女嘛。我有哥哥有妹妹，
对，
我都能从我父母在我们这三个孩子身上的爱能够感觉到真的是有差异的。
对。但是在圣经中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如此的丰富啊。
是的。
对啊，那跟我们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被造的一个人来说哈，
是，
那我们的爱真的是很有限。
是的。
而且呢，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分享当中，这个因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也知道人因为犯罪哈，
对，
我们的有限里面还有我们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罪性。
是的，
会使得我们的爱真的是残缺的不全的。
是的，所以我们在下面的节目里边呢还会跟大家分享
第一章里边，我们透过经文呢，我们会看见哈，神每一天的创造之后，都会说神看着是好的。
是的，
这是第一日，神看着是好的，这是第二日，
是，
对吧？那到了第六日哈，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造了我们之后，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31节当中，圣经这样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是、
嗯、
看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字、
嗯、
甚好和好就不一样了、嗯、
对，
因为这一天的创造是在造了人之后、
嗯、
神就看着这一切甚好。
我看到这个甚好哈，中文的翻译其实只多了一个字，
对
啊，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是
对吧。那第六天被造的人和之前五天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
嗯，
就融为一体。
是的，
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中。
是的，
那神看着甚好，哇，我就看到了上帝那个心意的满足
啊！
哇，就像一个爸爸一样啊，
对，
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出来是多么的高兴啊！
是
啊，
你知道你刚才讲这个事情，讲你刚才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我脑子里出现的就好像是我们一对新婚的夫妇，然后呢，我们经过了一段二人的世界，现在呢，我们要有一个小宝宝要出生了，
嗯，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心情，就是看到了这个孩子生下来的那种满足和喜悦，好像就像上帝看到了他所造的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完美，一个完全，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对，
就是我只能用我这个有限的人现在的这种情感去揣摩上帝的那个心意，
嗯，
就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上帝和我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啊、
嗯、
是真的是能够让神的心得到了那么的一种满足和喜悦的。
嗯，
真的是从上帝起初他赐给人的那个家开始、
嗯、
上帝是与人同住的，
嗯，
是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到人犯了罪，神离开了我们之后，我们的处境就跟在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和亲情故事里边、
嗯、
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神自己。
对，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小芳跟我呢，我们两个将要谈到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哈，就是亚当跟夏娃。
是的，
这第一个家，在伊甸园里面的家，这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亲情是什么样的？
是的，
对，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后来呢，这第一个家庭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嗯
嗯，那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创世纪里的亲情》。
是的，
那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您相约亲情。
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这里，你 下崎岖的路，走在其中，我只需要你，我是你的孩子，虽然会转向你，我的想你只为你献上给你，我只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